平常禅，活出真实的自己。作者艾兹拉贝达。今天要一起阅读的是第五章，第84个烦恼。有位农夫曾经到佛陀的跟前倾诉他的烦恼。他告诉佛陀务农的工作有多么的困难，无论是雨季或干旱都会带来各种问题。他也告诉佛陀，虽然他很爱自己的太太，但还是不能忍受他的缺点。同样的，他虽然很爱他的孩子，不过他们仍然无法令他完全满意。他问佛陀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。佛陀答道，很抱歉，我无法帮助你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名伟大的导师吗？农夫如此斥责佛陀。佛陀曰，先生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所有的人类都有83种烦恼，其中有些烦恼也许偶尔会突然不见了，但很快又会升起其他的烦恼，因此我们永远都有83种烦恼。农夫的反应非常愤怒，那你那一大套的说法又有什么用？佛陀答曰，我的法虽然无法解决这83种烦恼，不过也许能疏解第84个烦恼。嗯？第84个烦恼是什么？第84个烦恼就是我们根本不想有任何烦恼。也许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心中埋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，以为修行的时间如果够长或自己够努力，烦恼就会消失。这个想法的底端还有一个更深的信念，人生应该是没有痛苦的。虽然这些基本的信念往往会促使我们修行，但修行并不是要为我们带来没有困难的人生。修行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发现我们到底是谁。经由我们的羞耻，我们和烦恼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轻松起来。但身为受限的生命，又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，我们永远都会遇到困境，我们永远都有83种烦恼。第一个小节，如何面对人生。事实上，期待烦恼能消失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。我们根本不愿意如实地面对人生。如实面对人生意味着必须放弃我们对人生所抱持的幻想。每一时每一刻，我们都想改变眼前的真相。这份抗拒感就是人生的基调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并不想觉醒，我们只想抓住自己的信念，甚至想抓住自己的痛苦。我们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幻觉，即使这些幻觉造成了我们的不幸。修行生活最大的挑战就在于，它会将我们所有不想面对的烦恼都暴露出来，因此我们会产生抗拒。当然，这也是一种制约反应，这是自我在奋力地维持掌控权，这是不想放弃已知的一种恐惧。抗拒有许多种的形式，不想打坐，宁愿妄想不断，压抑或逃避情绪所带来的痛苦，谴责自己以及谴责我们的人生。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展现自己，抗拒永远不会带来祥和。我们抗拒什么，就是在 强化什么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往往会使烦恼更具体，让它变得更为坚实。如果能开始培养如实面对人生的意愿，那么不论我们喜不喜欢它，我们和自己想逃避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转变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可能一直觉得自己别无选择，而只能不断地将它们推开。但观察一下自己对这些事物的抗拒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只会加重痛苦。只要将注意力轻柔地拉回到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这些事物之上，坚固的立场就会因此而软化。只要愿意看一看他们而不将他们推开，我们顽固的立场就会开始软化，并拓展出一份内心的空间感。让我们有能力经验那些令我们抗拒的事物。这使我联想起佩玛·丘卓曾经说过的一则故事。他有一位童年结交的友人，总是重复地梦见自己在一栋大房子里被一些凶猛的怪兽追赶。每当他关上身后的一扇门，怪兽就会立刻将门打开，而令他惊恐万分。佩玛问他这些怪兽到底是什么模样，他这才发现自己从未正眼看过他们。后来他又做起这个噩梦时，心态却有了改变。他不再躲避这些怪兽，反而转过头来看着他们。虽然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巨大而恐怖，却没有攻击他，他们只是不停地跳上跳下。他凑上前去看着他们，那些色彩鲜艳的立体怪兽竟然缩成了黑白的平面体。他从梦中醒来，从此再也没有做过那个噩梦了。因为我们总想把心中的怪兽推开，他们才变得如此的逼真。我们一旦看透了这股抗拒力，人生就变得有解了。也许我们并不喜欢自己的生活，但也不需要向他宣战。我们不妨开始留意一下自己逃避当下以及逃避修行的各种方式。我们会发现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抗拒的成分。我们可以从不想静坐之中看到它，也可以从不愿意安住在身体的经验之中看到它。我们总是选择不断地瞻前顾后，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无法修行，或达不到修行的标准，或认为修行太难时，这其中都有抗拒的倾向。我们会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具上满了油的抗拒机器。事实上，抗拒乃是修行最麻烦的问题之一，它的展现令人叹为观止，样貌又千变万化。如果在修行中遇到下面的困扰，怎么样就是不想再修行了，这时只要下了这个评断，我们就会开始对它深信不疑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，或是认为修行根本不管用。像这样的评断必须被清晰地照见，并重复加以标明，才能真的将它们放下。如果不能在这些沉重而尖锐的信念周围拓展出空间，我们的抗拒将变得更顽强，逃避实修生活的习性也会更强化。然而一旦看透了这些念头，我们就不会再批评那些令自己抗拒的事物，甚至不再批评这个总想抗拒的自我了。我们会发展出一份好奇心，让我们回过头来面对自己一直想逃避的事物。我们甚至能迎接这份抗拒力，把它视为认识自己的良机。 第二个小节，这是什么？当我终于准备好不再逃避自己的恐惧时，镜像贝克教给了我一种羞耻的方法。后来证实，这个方法用来对治逃避的倾向，确实价值非凡。此法乃是要问自己，这是什么？其实这就是一则禅的公案，因为答案无法从思想中得来，你必须真的经验它，才能得到解答。事实上，答案就是当下经验的本身。以佩玛所说的故事为例，当他的朋友转头看着那些怪兽时，就等于在问自己，这是什么？不论抗拒以何种面貌示现，比如分心、恍神、幻想、计划或昏沉，你都要问自己，这是什么？阻碍当下觉知的到底是什么？请花一分钟的时间安住在当下，感受一下此刻出现的抗拒力，然后问自己，这是什么？这股抗拒力在身上造成了什么感觉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它出现的部位在哪里？它的质地如何？它有没有在心中制造出噪音？再问自己一次，这是什么？然后试着安住在当下的经验之中。如果你的心飘走了，把它拉回来，再问自己一次这个问题。请安住在这股抗拒力之中，然后再深入地探索下去。请问你所抗拒的是不是身体上的不适感，还是情绪上的不安感？你能不能轻柔地觉察它？能不能再多一秒与它共处？你愿不愿意经验这股抗拒力的实况呢？直到我们愿意彻底经验这股抗拒力并拓宽我们的觉知之前，修行仍然会不断的出错。经历无数的失望之后，我们才甘愿安住于这股抗拒力之中。到那时，我们的好奇心就会大到愿意将这股抗拒力视为修行的主题了。我们一旦开始安住在这股抗拒力之中，开始去体会趋乐避苦的策略，往往会封闭住自己，而愿意面对这些我们从不想面对的问题，便有可能活出真实的人生了。这时修行的成果，自由、开放、感恩，将会在日常生活里显现出来。愿意包容我们遇见的每一样事物，而不将己所不欲之事推开，便等于在对我们的人生说 yes。 不过我们无法强迫自己说 yes，就像我们无法强迫自己心口合一地说出没问题一样。没问题确实是具有深意的，可是如果我们一心只想没问题，便达不到目的了。紧抓着这股欲望不放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。虽然如此，修行生活唯一正确的选择，仍然是要不屈不挠地包容我们所有的经验，否则我们就可能会将真实的生活推开，不去面对其中所包含的诸多痛苦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跟随我一起跟着作者的脚步进入第六章，静坐的三个面向。